我既然今天是第一次啊来到宣教团契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羞愧啊，非常羞愧。我想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湾这里的 PowerPoint 是写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但其实我是想主要想跟各位介绍一下世界展望会的工作。其实世界展望会在全世界的这个慈善组织来讲，它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它应该是前五名左右的这个世界的慈善组织之一啊。那它也是唯一的啊，唯一的到目前为止仍然非常坚持它的这个Christianity 的背景啊 ，Christianity 的背景，它并不是一个宣教机构，它是一个慈善组织，但是它虽然不传福音啊，它并不以传福音作为它的工作，但是呢，它是一个以耶稣的追随耶稣基督的脚步的一个慈善机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展望会的历史啊，在这张图的这个左手边呢，左手边这里，这位就是世界展望会的创办人，叫做 Bob Pierce。 Bob Pierce 其实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布道家啊，可以说是一个布道家。他是这个青年归主协会的一个宣教士。那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就开始他的宣教的工作。那么他在1947年的时候，也就是民国36年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那一般来讲，世界展望会真正成立呢，应该是在1950年的时候在韩国成立。但是在讲到世界展望会的历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1947年，民国36年，在厦门的这一段故事。Bob Pierce 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牧师，他的讲道非常的有力。OK， 他是一个像 Billy Graham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而且他比 Billy Graham 还要讲道更加的 powerful。OK。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亚洲传教，那在来到了中国，在厦门，在厦门呢，他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育幼院的里面，他在那边就开始布道。在那个育幼院里面呢，很多是孤儿，但是也有不是孤儿的孩子。那因为在育幼院里面呢，这个有小学，所以说有一些当地的父母亲呢，认为说在这里的教育相当的不错，就把他们的孩子呢也送到这个育幼院的学校里面来。那 Bob Pierce 呢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布道。然后呢，他也同样的，根据他布道的程序，根据他布道的感动，他呼召孩子们来信主。那其中有许多的孩子，也就在他的呼召之下来回应信了主。第二天，他又回到那个学校去。那个学校的宣教士的一个荷兰宣教士的一个女的宣教士，就带着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 我们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啊，但是根据这个巴皮斯自己的回忆，他只知道那个小孩子叫做 White Jade 啊 ，White Jade， 白玉啊，白玉，或可能其实因为很少台湾很少这个中国的小孩叫做白玉的啊，我想可能是小玉，可能是小玉，他就把它翻译成叫做 White Jade。结果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女宣教士呢，就把这个小孩就带到巴皮斯的面前，跟巴皮斯说，这小孩身上有被打伤的痕迹，小孩非常的恐惧惊吓。OK， 这个女宣教士呢就跟巴皮斯说，你看你干了好事。巴皮斯不知道怎么回事 ，OK。他说：“你昨天在这边布道，这个孩子信了主。那么你也告诉他说，你信了主以后，你要勇于承认你是耶稣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孩子，你要勇于承认你的信仰。所以呢，他回家以后。”他不是孤儿，他是当地的父母送来的上学的。他回家以后呢，他就很勇敢地跟他的父母亲说，他现在是上帝的儿女。OK， 他的父母亲非常的生气，不准他信，要他这个，反正就不准他信，要他这个怎么讲？要他 rescind 他的。信仰，他不肯，他的父母亲把他赶出来了。所以你现在要怎么办？这个女宣教师问巴皮斯，你现在要怎么办？我们这里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养这一个孩子。巴皮斯在那个时刻突然发现传道是有代价的，是有责任的。 OK， 他把他身上唯一剩下来的5块美金拿出来交给这位女宣教士，然后他承诺说，我回到美国去以后，我会继续的每个月不断的来供应这一个孩子的需要。这个是最早的 World Vision 的故事，世界展望会的故事。真正世界展望会开始他的工作，或者说开始他的组织，其实是在1950年韩战爆发以后，那巴皮斯呢仍然继续的，那个时候仍然继续的在亚洲各地布道。那他在韩国布道，他看到韩战爆发以后所遭遇的这些情况，他非常的难过。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愿让上帝的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愿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他成立了世界展望会，他在美国成立了世界展望会，在美国开始募款，然后把这些款项用到最先是在韩国，在韩战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孤儿，去帮助这些孤儿们。后来他从韩国也到了台湾，那个时候亚洲各个国家其实都还非常的落后贫穷，非常大的需要。他在台湾的工作其实跟各位可能也非常的有关系。 各位可能都去这个校园书房买过书，校园书房的那一块地啊，校园书房的那一块地是巴皮尔斯的地，是巴皮尔斯当初世界展望会的地，是世界展望会送给了校园团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慷慨的人，他最后在1967年的时候被迫离开了展望会，被迫辞去了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永远都在前头，在前线开支票，他的支票后面有没有钱他是不管的，他是不管的。 OK，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慷慨热情的一个人，他看到需要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全部的投入，但是他开的支票后面有没有钱他是不管的。那他在后头的这些帮他工作帮他努力募款的这些董事们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他，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 handle 他。 OK， 最后他在1967年的时候被迫辞去这个世界展望会 CEO 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真的是一个上帝的仆人，虽然说他在世界展望会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说从董事会的角度来讲开除他是应该的，因为不能够在前面开空头支票。 OK， 但是他非常伤心，他也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他有严重的忧郁症。但是当他被上帝治愈之后，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 Samaritan's Purse？ 这个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现在是 CEO。 那 Samaritan Purse 其实是 Bob Pierce 所创立的。所以说在全世界有名的基督教的慈善组织的当中， World Vision 跟 Samaritan's Purse 都是 Bob Pierce 所建立的。而 Bob Pierce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宣教士，自己本身是一个宣教士。从 Bob Pierce 那个时候$5 YJ 厦门开始，到今天 World Vision 已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以儿童关顾为主的一个慈善机构。它每一年大概它的 funding， 这个 funding 包括捐款包括政府所给的补助通通都在内，包括实物的包括现金的通通都在内，总共大概有28亿美金，28亿美金。所以说我刚才说它是全世界大概前五大的慈善机构。它总共现在大概有将近46000个员工，在100个国家工作，在100个国家工作。那全世界大概有1亿的弱势儿童呢，得到展望会的帮助，得到展望会的帮助。世界展望会是一个非常unique， 从这个慈善组织来讲，它是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一个单位，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单位。当我们在想到慈善组织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在西方的先进国家募款， OK， 西方的先进国家捐助，然后呢在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国家来做工作。的确世界展望会的基本的形态也是如此，但是世界展望会非常重视工作。OK， 他并不把 一个募款国认为说是募款国要比这个工作的国家要高级要高等。 OK， 换句话说，一个募款国跟一个做工作接受资助的国家，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是平等的。 OK， 在1977年的时候，Bob Pierce 当时创立 World Vision，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慈善机构，是一个美国的我们叫做财团法人吧，啊，美国的一个基金会，在美国募款，在韩国工作，后来从韩国到台湾，到菲律宾，到亚洲各个国家，后来到非洲，到拉丁美洲。当我们到当世界展望会到任何一个国家工作的时候，其实都在当地成立当地的世界展望会，都在当地成立当地的世界展望会。虽然说他们只是做工作，甚至于他没有能力募款，但是他在当地也都成立一个当地的世界展望会。例如说台湾，在我们在3年前吧，庆祝台湾世界展望会的50周年，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正式的立案成立台湾的世界展望会，大概是在1963年左右正式成立台湾的世界展望会。那台湾世界展望会跟美国世界展望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当时是一个资助国跟被资助国的关系，但是在1977年的时候呢，在1977年的时候，这种关系改变了，这种关系改变了。在1977年的时候呢，美国世界展望会当初 Bob Pierce 所成立的这一个世界展望会，转型成为叫做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叫做国际世界展望会。它仍然是一个美国的法人组织，是一个美国的法人组织，但是它是一个联合国式的组织。怎么讲呢？它是广纳各个国家的世界展望会成为它的 member， 啊，成为它的会员国。所以说国际世界展望会好像一个联合国，它的会员国 OK， 包括资助国也包括被资助国。美国世界展望会也成为国际世界展望会的一个成员，台湾世界展望会也是国际世界展望会的一个成员。 OK， 那这些成员国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彼此都是独立的，没有说我比你大，并不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是没有拿别人的钱啊，我们台湾现在完全都是自给自足，甚至于我们还帮助别人。OK， 今天我们就是讲非洲的这个查德共和国好了，他完全没有办法自己募款，他完全是接受国外的援助，但是查德共和国，查德的国际世界展望会在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里面的地位跟美国世界展望会是一样的，它都是同样的会员国，就跟联合国一样，大家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大家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 World Vision 非常了不起的地方。1977年，在那个时候的会长的领导之下，做了这样子的转型。那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呢，现在它的总部仍然是在美国，在美国加州，但是呢它的这个会长啊，或者说它的 CEO 其实是在伦敦上班，在伦敦上班。那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的这个董事会呢，是由24个董事所组成，这24个董事OK， 是由全世界的会员国推选出来的，是由全世界的会员国所推选出来的。在这 在这个现在总共有多少会员国呢？我们是在100多个国家工作，但是呢，我们的会员国大概是60几个会员国，啊，60几个会员国，有一些我们所工作的地方还没有成立当地的世界展望会 ，OK。在目前的刚才我提到27亿美金的，每一年的这个revenue 收入的当中呢，所谓的老三国啊，老三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跟澳洲，仍然是世界展望会最大的 funding 的来源。这三个国家大概占到27、28亿里面的60%左右 ，OK， 60%左右。但是，还这个亚洲国家，亚洲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资助者、资助国，包括台湾。台湾现在大概是在第5名，第4名是韩国，第5名就是台湾，然后。第6名大概是香港，香港跟台湾大概差不多的数字，大概是在1亿美金左右一年，啊，募款大概1亿美金左右一年。好，这个是世界展望会目前的这个情况啊，目前的这个情况。那世界展望会的核心信念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世界展望会的会标啊。你们看得到十字架吗？这个是南十字星啊。OK， 我们没有十字架，我们曾经辩论了很久，要不要十字架？后来呢，决定采用了南十字星的这个 logo 啊，这个 logo。那我们的核心信念包括6大核心信念啊，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机构，基督的机构，这个英文呢叫做 We are Christian， 啊 ，We are Christian。这个周连华牧师是翻译这6大核心信念，他自己翻译的啊。他特别强调，他说 We are Christian。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信念，但是 We are Christian 不是我们是基督徒，因为英文是 We are Christian， 不是 We are Christians， 那个 Christian 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它不是多数的名词，它不是 We are Christian S， Christian S 的话就是我们是基督徒。这里强调的是说是我们是基督的机构，所以它翻译的是我们是基督的机构，我们是基督的 We are Christian。 我们如果说 directly 的翻译的话，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叫做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叫做我们是基督的？总是
我们像基督的，我们是有。
We belong to Christian. We belong to Christ. 我们是 We are Christians. We belong to Christ, or we follow Christ, or we act like Christ. OK。所以说我们所强调的不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所强调的是 We act like Christ。 这是回到今天我问大家的问题啊，我们不是宣教机构，世界展望会不是宣教机构，虽然世界展望会的创办人是宣教师，是牧师，是布道家，但是我们不是福音机构。我们传不传福音？ 谢长会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在传福音？
用行动传，不用嘴巴。
对。在南洋海啸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南洋海啸所这个侵犯的国家很多都是回教徒的国家，尤其是印尼。OK， 这些受到海啸灾难的这些灾民们，他们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说，一般来讲，在这种灾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立刻提供他一个随身包。这个随身包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种懒人包啊，它是真的是他的生活所需，那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回教徒、伊斯兰、穆斯林、伊斯兰教徒，他每天要怎么样？每天要几次祷告？
是，
要向麦加祷告。这是不是他生活所需？我们在我们的那个随身包里面要不要放拜毯？这个问题，这是 real problem。 OK， 这我不是在我不是在讲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World Vision 的 leadership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召集了一个很高级的会议。 OK， 决定说要不要放拜毯，最后的决定是要放，因为这是他生活所需。 OK， 所以说World Vision 所发的这个救急包的里面是有拜毯的，OK， 这个是 World Vision。 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是福音机构，我们不是差会，但是我有没有在传福音？ OK，我们有在传福音，我们希不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但是 World Vision 会不会逼迫你成为基督徒？ OK， 这个是 World Vision 的工作啊，World Vision 的这个我们叫做展望宣言，是我们对每一个儿童的展望，是他们获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心中的祷告是我们要有意志去完成这个展望。我们盼望，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而且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照上帝的意愿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OK， 这个丰盛的生命当然不仅仅是物质的，OK， 但是物质也是 necessary ingredients， 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部分，而我们要参与在其中。我们心中的祷告是我们有意志去完成这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国际世界展望会啊，我有多少时间？还剩十分钟，
还有半小时，
还可以有半小时啊。OK， 好，真的吗？我尽快啊，因为下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就是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工作啊。 台湾世界展望会其实最早就是在1964年开始，然后呢，逐渐从196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接受援助的国家，我们是接受援助的国家，但是从1985年开始，大概在到了1980年代，台湾的经济成长之后，基本上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不需要国外的钱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国内自行募款。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国家都成立本地的一个慈善组织，因为成立了本地慈善组织，你才有可能在本地募款。不管再怎么穷，总是有人有余吧。 OK， 我们在本地成立了慈善机构，成立了一个慈善的组织，然后我们可以在本地募款。当经济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募的款就足够做我们自己的工作。 OK， 到了1980年代之后， OK， 到了1980年代的末期，我们发现我们不但是能够做自己的工作，我们甚至于还有余。OK， 当然不会有余了，你永远都工作做不完，永远都会做不完。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的会长跟董事会的领导之下，我们决定开始说，我们要不要把台湾的爱心向外输出？啊，向外输出。所以说，从1980年代的末期开始，我们办了第一届的饥饿三十，办了第一届的饥饿三十。从用饥饿三十来汇集台湾的爱心，开始向外，开始去向外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国家。所以从1991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国外的资助儿童计划。那到今天为止，到今天为止，台湾的每一年的募款大概是在38亿，就是38亿台币左右，超过1亿1000万美金啊。那么大概55%用在国外，45%用在国内。所以说其实用在国外的部分现在已经超过用在国内的部分，这个是台湾的目前的情况。那我们在这个在以去年为例的话，以前年为例的话，大概其实这一两年的变化不大啊。我们大概就说是经常性资助的孩童，全世界大概是在25万左右，其中大概5万是台湾的，20万是国外的。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国外只占55%，但是可以资助到20万？国内占45%，只资助到5万，因为台湾比较贵啊。这些非洲的落后国家、拉丁美洲落后国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便宜的啊，还是比较便宜，这个生活水准还是比较低一些。那我们的募款的来源主要是小型的募款啊，主要是小型的资助款，大概我们全台湾有17万的资助人，17万的这个长时间持续性的来捐款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这个国际的员外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以台湾的国际事业展望会，它在48个国家有执行这个经常性的援助计划，经常性的援助计划。那这个在亚洲有12个国家，在中东、东欧有4个国家，非洲有13个国家，拉丁美洲有9个国家。这个是目前这个台湾员外的这个情况。我们的员外的经费超过政府的经费啊，台湾的这个国合会啊，国合会是台湾这个政府的这个official 这个 development aid 的机构。那我们的员外的经费大概是他们的4倍到5倍啊，大概是他们的4倍到5倍。 那以国内的工作来讲的话，我们的工作仍然是以这个原住民为主。我们目前在国内所资助的这个所帮助的50000个孩童的当中，大概有仍然有一半是原住民，因为我们从最早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主要是在原乡啊，那所以说我们一直继续的维持我们对于原乡的承诺啊，对原乡的承诺。好，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的事工啊。我想大家对谢长王会比较知道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叫做资助儿童计划啊。资助儿童计划其实基本上的概念就是你每个月固定的按照固定的数额去认养一个孩童，去认养一个孩童。那国内的话目前是台湾的话，你认养一个台湾的孩童一个月是需要捐助2000块。国际的海外的，不管是非洲的、拉丁美洲的，还是亚洲的其他的国家的，一个月是700块，差别蛮大的啊，差别蛮大的。因为国内的这个生活水准、物价水准的确是要比国外高很多啊，高很多。说第一个是资助儿童计划，那资助儿童计划呢，其实也并不是就是把钱去给小孩而已。在台湾的话，在台湾的这个2000块一个月当中，一年是24000块啊，24000块，其中大概有15000块钱是真的是钱给他，真的是钱给他。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只是给钱是并不是最有效的帮助啊，并不是最有效的帮助。在除了给24000块钱的15000块钱是真正的是钱给他之外，另外的是最主要的是社工的帮助啊，我们所提供社工的辅导跟援助。OK， 对于因为一般来讲，这些家庭他们的贫穷可能是有一些另外的因素的啊，这些因素是不是只是钱去解决的？他需要社工，需要社工资源的介入，例如说他们很可能是隔代教养 OK， 他们很可能是隔代教养，但是隔代教养的过程的当中，其实小孩没有得到最好的照顾 OK， 社工资源需要去帮忙，社工资源就需要帮忙，或者说父母亲其中有父母亲的一方可能根本就不在 OK， 他就是单亲的家庭，社工资源需要去帮助，孩子的学习可能有障碍，社工资源需要去帮助 OK， 孩子的自我形象低，社工资源需要去帮助 OK， 这一块是以另外的社工资源的形式。那这些社工都是我们长旺会的员工，我们付他薪水，他们去提供给这些我们所援助的家庭服务。那海外的话呢，其实在海外，尤其是在这种比较落后的国家，其实给他们钱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给他们钱他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说这700块钱的每个月呢，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个铺里，他都是把它资源整合的使用，他整个社区去使用，比如说他为社区挖一口井啊，这个井可能对这个小孩今天你如果说把他钱给他，他还是没有水喝，因为他就一个人拿到这一点点钱，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挖口井啊。但是今天这个整个社区的孩子，我们所认养的孩子，这些钱把他集合在一起，他就可能去挖一口井，挖了一口井，这个小孩本来在没有井之前，他每天是这个家庭最主要的去取水的工具，他 他每天不能去上学，因为他要走3个小时去河边去打了水回来给家里用。但是他今天我们在他旁边打了一口井之后，他就可以去上学了，因为家里面就只要去井里取水就好了，不需要派他去河边去打水回来。 OK， 所以这种所谓的社区的使用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人道救援行动，我想台湾世界展望会在过去的921的赈灾，在过去不久的这个台南赈灾，以及在国际的南亚海啸，四川的这个汶川地震，日本的海啸，我们都有非常大的投入啊，还有包括海地的地震等等。海地地震的时候，这个委员还在，委员长老还在这个展望会工作，那时候他也这个负责海地的这个赈灾的工作。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发展型的方案，发展型的关怀。那这个刚才我说我们的其实很多的这个资助儿童计划，很多的钱其实都是在做发展型的，但是除了资助儿童计划的钱用来做发展型的，我们还另外的去募款，因为还不够，我们还另外的去募款去做这个社区发展型的方案。那以国内来讲的话，以台湾国内来讲的话，那么除了说是我们的资助儿童计划之外，我们还有助学行动，还有这个营养辅助行动等等，还有这个社区产业的升级发展计划。另外的话就是儿童权益的倡导，这个我想在今年，在过去的5年呢，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倡导活动叫做Child Health Now，儿童健康立即行动，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对于这个儿童的基本健康的这个提升嘛。那另外在未来的这4年的当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倡导的活动叫做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EVAC， OK， 停止儿童暴力啊，停止对儿童的暴力。当我们在想到儿童暴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都想得太窄了啊，我们可能想得太窄。当我们想到儿童暴力的时候，我们也许想到家庭暴力，也许想到校园的这个校园什么霸凌啊。但是其实全世界的儿童暴力以各式各样的形态出现，童兵是儿童暴力，童兵，儿童打仗，童兵，这个童工，儿童 child labor 是儿童暴力 ，OK， 当然human trafficking，OK，、okay， 这个人口贩运是儿童暴力。在拉丁美洲，一个非常严重的儿童暴力是什么？是gang violence， 是帮派，青少年帮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儿童暴力。那全世界的儿童暴力，根据一个研究，全世界的儿童暴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达到全世界的生产的8%，全世界 global GDP 的8%，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孩童都能够过一个上帝所愿意他们所拥有的一个丰富的生命。 End child violence，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是我们未来的4年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好，我想我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这个 新泽牧师说我提出来两个小组讨论的题目很有意思啊。那我跟他说，我提出来讨论的题目并不代表我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啊，因为那两个题目是没有答案的啊，那两个题目是没有答案的，是希望说是用这两个题目来 make you talk， 让你们去思考啊，让你们去思考。那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啊，也许新泽牧师有答案，你们可以问他啊。OK。好，各位是。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到，圣洁然后是福音机构或开会时候明显的不同，是用行动的。那我很好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不管是募款人或者是实际参与行动，还有非捐助的人，怎么样去传递耶稣？因为我其实认识我们。有很多长辈或亲戚，他们可能也参与世界展望会的一些捐助的方案，他们做捐款者，但是他们从来不信耶稣，也不认识耶稣，就很好奇。
好，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我们只接受基督徒的捐款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因为台湾的当然基督徒比例还是非常低了啊。那么我想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绝对不害，我们虽然不去强调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但是我们绝不隐藏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OK， 我们绝对去跟大家说，我们是我们是基督的机构，我们不是基督教的机构，我们是基督的机构。Okay, we are Christian，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核心，第一个核心价值就是 we are Christian。Basically 就是说，我们是基督的追随者，我们追随基督的脚步，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 inspired， 都是被基督所激励的。OK， 这个是我们绝对强调的。啊，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的工作的人员，我甚至可以各位报告，我们工作的人员也不都是基督徒。我们目前在台湾大概有1000个员工，我们的1000受薪的员工啊，不是讲志工啊，受薪的员工，就是我们的组织蛮大的啊。我们因为我们有38亿啊，38亿，我们1000个受薪的员工里面，大概基督徒的比例是50%左右，50%左右啊。但是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求我们的董事会是基督徒，董事会所有的董事都必须要是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一定的 ranking 上的主管都要是基督徒啊。OK， 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的机构呢？我不觉得我们是靠着脸上贴一个十字架，我是觉得如果人能够在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上面感受到爱，感受到基督的爱，可能是比在我们脸上，在我们的 logo 上面有个十字架，可能是更好的做法。是，
我想呢，我们对于展望会的关心呢，不只是出钱，我是常委。我们对于台湾世界展望的关心，不仅仅是出钱，成为一个资助者，这是很容易的事。
是，
了解它的意义以后，你会长期的来对它来资助。我想呢，出力是另外一个我们呢比较难了解的一个范畴。那到底呢，志工的领域方面的话。台湾世界展望会呢，欢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去参与志工的服务？
谢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啊。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出钱是最容易的，出力、出生命是更大的付出。我一直很盼望，对不起，但是我虽然说我盼望，我也曾经是董事长，我也曾经是会长，但是始终都还没有做起来的。我是非常的盼望 我们台湾世界展望会能够成为一个大家愿意来出力的一个平台。 OK， 因为有需要的，有愿意出力的， OK， 怎么样能够把它 match 起来，这个是不容易的工作。 OK， 这个是不容易的工作。你说104网站，那个是 full time， 那个是有人愿意 full time 的工作拿钱，有人需要 full time 的人他也愿意给钱。 OK， 但是问题是志工是不是 full time 的，志工是一段时间，或者说是一每天的一个小段的时间。那需要端怎么样能够去配合这个愿意投入的这种零碎的时间，怎么样的去配合，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的确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台湾世界展望会已经很成功。我可以这么说，台湾世界展望会是目前在台湾所有的慈善机构里面，或者说是在目前在台湾所有的机构的当中，最能够把台湾的爱心输出到全世界去的。因为除了台湾世界展望会之外还有谁，你想得出还有谁吗？
慈济啊，
慈济它是没有错，慈济它在全世界也都有慈济的组织，它在台湾汇集了爱心去交给慈济的组织，但是慈济的组织相对于国际世界展望会在全世界的组织来讲，慈济的组的海外组织是小之又小。刚才我们说我们在全世界的工作人员有4万多，实际没有这么多，他是会员，他是志工，他是志工，但是我们是 full time 的工作人员啊， full time 的工作人员。所以说这个台湾国际世界展望会在台湾占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就是它是一个最有效的可以动员，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灾难，台湾人是非常有爱心的。 OK， 台湾人是非常有爱心的，不管是在海地的地震上面，在日本的海啸上面，在南亚的海啸上面，台湾人的爱心的动员都是全世界来讲都是令人 amazing 的事情。 OK， 但是为什么红十字会被骂，为什么慈济被骂？因为拿了钱用不掉，拿了钱用不掉，你这钱不是拿了钱，你今天比如说日本海啸啊，慈济为什么用不掉？他拿了钱他不知道怎么花，他也不能够随便丢给一个当地的一个机构，你就说啊，你就去帮我花掉了。展望会的好处就是在于我们在各地都有本来就在做工作的组织，当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我们的 network 在那边，我可以做事。我也奉行一个原则，我能做多少事我才募多少钱，我不会无限制的募款。 OK，一般来讲在发生了一个灾难的时候，例如说不久以前的那个尼泊尔的地震，尼泊尔的地震发生之后，国际世界展望会就请尼泊尔当地也有展望会，尼泊尔的当地展望会就去评估地震的灾情是如何，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他要评估你尼泊尔地震，尼泊尔当地展望会你能做多少工作，你有多少的 human resources， 你能够动员多少的 human resources， 我国际世界展望会又能够派多少人进来帮你，你可以做多少工作，这两个通通一起去估算了以后，国际世界展望会会发出一个呼吁给全世界的展望会的募款国家，说我需要多少钱。 OK， 然后大家再去认领。 说啊，你虽然说是总共需要3000万，好，那我台湾认300万，那我们就去台湾来募300万。当我募到300万以后，我就把它停了。我们不会无限制的说啊，你钱来来来，一直来，来了以后我没有用啊，我用不掉啊，我用不掉就会被骂。今天慈济被骂，红十字会被骂。台湾的红十字会很糟糕的一点就是，他已经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员，所以说他在台湾所募来的钱，他不是可以交给国际红十字会去花，他要自己去找当地的机构去花。那自己去找哪那么容易啊？你怎么知你在那边没有？你今天在日本从来没有在工作，从来没有跟日本当地的这些慈善机构有过任何的打交道的经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可以给的，哪一个是不可以给的？这就是为什么红十字会到现在日本海啸的钱还是花不出去的原因啊。OK， 这个就是世界展望会所在台湾所占的一个 unique 的地位。对不起，我把话拉远了，我现在是讲的是钱。OK， 在志工方面其实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始终这个平台还是建立不起来，因为其实还真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说这些台湾虽然说是有很多退休的 professionals 退休的专业人员，但是他们也不见得愿意一次花3个月，他可能比较愿意的是我去1个月 OK， 但是对方的要求可能是要3个月甚至于6个月1年，那你愿意吗？ OK， 这个是在那个钱是可以零碎的，钱是可以把它 pull together 的，但是志工是不能够说你来做3个月，你来做3天，第二个人再来做5天， OK， 这样可以凑成一个叫做整数的8天。没有，不是两个人就是两个人， OK， 但是钱是可以凑的， OK， 志工不能凑，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呀。好，谢谢谢谢谢谢。